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惠州进入第五日嘅封锁，今日再多三宗本地感染个案。多个欧洲国家希望丹麦解释点解佢哋嘅情报部门帮助美国监视欧洲多国领袖。香港47个民主派人士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嘅案件，定喺7月8日提讯。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我是胡天恒。今日是6月1日，以下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惠州进入第五日的封锁，今日再多三宗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警告说，疫情在变得更好之前可能会变得更差。处理州长梅里诺说，目前判断是否需要延长封锁是言之尚早。惠州昨日一共有11宗本地感染个案，但是乡镇地区就没有个案。惠州首席卫生官萨顿就说，不排除只是会对大墨尔本地区延长限制措施。昨日有3宗个案是与护老院有关，有超过320个地点被列为新冠疫点。由于在惠州爆发的最新新冠疫情再次涉及护老院院舍的住院人士和工作人员，令澳洲的护老行业重新受到审查。在昨日有消息说，联邦政府取消了在去年11月实施的措施，要求在护老院工作的护理人员只可以在一间护老机构工作。而有关措施直到上星期联邦政府宣布墨尔本成为新冠爆发热点之后才恢复执行。联邦金融部长伯明翰为政府的决定辩护，他对9号网络表示，受感染的护老院院友至少已经接种了一剂新冠疫苗。
We do have to recognize there are ongoing pressure points that exist in terms of the aged care workforce.
伯明翰说，大家必须意识到长者护理工作人员实在存在持续的人手短缺压力，而他们必须确保要处理有关问题，而现时由于再次有高风险出现，所以政府经已恢复有关的限制。他又说，他们在社区没有发生传播事件的时候放宽限制，但是一旦再出现感染爆发的问题，政府就恢复了有关的限制。而一些医学专家正是考虑是否有必要对所有在护老院工作的员工实行强制性接种疫苗。长者护理部长科尔贝克对7号台表示，最初并没有这样做是因为缺乏有关新冠疫苗的资料。
It's a significant logistical exercise, and the reason it wasn't made mandatory is because we didn't understand whether the vaccines would prevent transmission or not. We understand
more about. 科尔贝克话，喺护老院进行疫苗接种系一项重要嘅物流工作，之前所以并冇强制执行，系因为佢哋唔了解疫苗系咪会预防病毒传播，而而家佢哋对呢方面有更多嘅了解。同时他们知道接种疫苗是不会防止到大家感染新冠病毒，也都不会阻止病毒传播。其他消息，澳洲广播公司昨日的一份声明说，前律政部长波达已经终止对澳洲广播公司以及该台记者米利根的诽谤诉讼。波达因为澳洲广播公司以不点名的方式报道了一位内阁部长曾经涉及一宗在昔日发生的强奸案，后来那个内阁部长被揭露为波达，因此引发这宗诽谤诉讼。澳洲广播公司在声明中表示，各方都同意不再进一步跟进这件事，也都不需要赔偿任何损失。波达继续否认报道入面的指控。波达说，虽然声誉受损，但是仍然将会在一年内举行的大选入面竞逐连任。
I've always considered that being a minister in a cabinet is about serving.And I don't want to do anything that disrupts the service of this government to the Australian people.
波特话，佢一直都认为喺内阁入边担任部长就系服务大众。喺呢个前所未有且充满挑战嘅时刻，佢唔想做任何破坏政府为澳洲人民服务嘅事情。佢仍然致力忠于佢嘅选民，亦都一定会参加下一届嘅选举。联邦议会今日开始进行为期4日的预算估算咨询，重点将会放在护老服务以及新冠疫苗推出这两方面。 联邦高龄护理部长科尔贝克将会同联邦卫生部长麦菲以及系首席医官海利一齐出席会议。联邦政府早前签署购入2500万剂莫德纳新冠疫苗，医药用品管理局亦都会喺会议上就呢项交易回答问题。多个欧洲国家希望丹麦解释点解佢哋嘅情报部门据报在超过7年前帮助美国监视欧洲多国的领袖，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丹麦政府就避开有关指控。国防部长布拉姆森表示，有计划咁窃听亲密盟友是不可以接受的。丹麦广播公司的一个调查记者在周末报道指，美国国家安全局在丹麦的协助底下监视欧洲的政客。法国总统马克龙亦都希望丹麦作出解释。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赞扬成员国接纳一项可能设立国际流行病条约的决议。谭德赛说，国际间在应对新冠病毒的方法并不一致的情况底下，一项能够超越政治和金融周期的世代性承诺将会可以加强对未来事件作出的反应。世卫194个成员国的部长将会在11月开会，决定是否就大流行疫情条约展开谈判。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今年是六四事件32周年，澳洲各大城市将会举行集会悼念。维州受到疫情影响封锁，在澳港人组织澳洲维港在社交媒体表示，原定6月4号晚在墨尔本州立图书馆外面举行的烛光悼念晚会可能会受到影响。他们说，如果解除封锁，烛光晚会会继续举行，但是如果延长封锁的话，晚会就会取消。主办单位会有待新冠限制结束之后再决定举行日期。今年在香港维园的六四烛光晚会再次以疫情为理由被禁。澳洲维港表示，虽然在维州同样可能因为疫情未能够公开悼念，但是希望市民仍然能够以各种的形式去悼念六四死难者。在香港，47个民主派人士参与去年的民主派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昨日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堂。案件按控方申请定在7月8日提讯，并会转介高等法院处理。而在47个被捕人士入面，有36人被囚禁3个月，并且不可以保释。香港立法会前议员及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谴责有关人士被拘留的情况。
I'm very, very upset that these people have been locked up for so many weeks in such heat and humidity. It's a form of torture.
刘慧卿说，他对于这批人士在这么热和这么湿的情况下被关押这么多个星期是感到非常不高兴。他形容这个是酷刑的一种。他又说，一些法律专家说，这样做令到香港的法庭看上去比起第三或者第四世界的国家的法庭更差。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将会实施给一对夫妇可以生育3个子女的政策，而不是好像现在只是限生育2名子女。当局又说，有关政策亦都希望可以对付近期的数据显示中国出生人口近年大幅下降的问题。中国自1980年开始实施限制生育计划，来到控制人口增长。同时，当局亦都一致认为需要提高退休年龄，以留住更多劳动人口和改善退休金和医疗服务。在美国，数以百计的人士聚集在塔尔萨格林伍德社区的一间教堂，参加纪念美国最大种族主义大屠杀100周年的多宗派礼拜仪式。全国民权领袖和多位当地不同教派的领袖一起在教堂外面祈祷和发表讲话。间教堂在1921年的时候曾经有白人暴徒袭击当地的黑人社区，袭击者焚烧和抢劫，估计造成超过300人死亡。虽然间教堂在大屠杀入面几乎被摧毁，但是当地人士继续在地下室进行聚会，并且在几年之后将教堂重建，成为塔尔萨黑人社区坚韧不拔的象征。总统拜登亦都会在当地时间今日前往探访。体育消息， 世界排名第二的女网球好手大阪直美宣布将会退出法国网球公开赛，原因和她拒绝出席赛后的记者会有关。大阪直美在女单首圈赛事淘汰了罗马尼亚球手之后，因为未有出席记者会而被罚款$15,000。主办当局亦都警告她，如果再犯的话，可能会取消她的参赛资格和禁止她将来参加比赛。大阪直美说，为了赛事，其他球手以及她本人退出赛事是最合适的方法，令到各方可以将焦点放在赛事那里。大阪直美自从赢得她的第一个大满贯赛事之后，就一直受到抑郁症的困扰。她也在 Twitter 上表示，她也很难应对有关的问题，亦都说从来不想令人分散注意力。她又说自己不是天生的演说家，在面对世界媒体的时候会感到很大的焦虑。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昨日收市报7161点，是跌了17点，总成交44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假期休市，恒生指数昨日收市报29151点，升了27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报3615点，升了14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7739，对港元6.0063，对人民币是4.9293。跟住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间中密云最高20度，墨尔本间中密云最高16度，布里斯本大致有阳光，最高23度。珀斯同阿德雷德都系间中密云，最高20度。荷伯特密云最高15度，坎培拉朝早有霜同有雾，最高14度。达尔文大致有阳光，最高31度。各位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的 Facebook 专页啦！